诸位同修，今天菩提学会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法源寺的妙莲法师给大家讲七觉知。大家知道七觉知是三十七道品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这不是普通法师能够讲得挺好的，因为这个妙莲法师的实修功夫是我们大家所共知的，他的实修功夫非常的好，显得，而且呢，三十七道品是其中呢，实修功夫里头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时间呢，让这个法师呢，给我们讲这个七觉知，这个至于这个细节的这个法师的这个经历这方面，我相信大家都也应该这个有所知道了，所以我们不把时间花在这方面，就请法师这个尽早跟我们讲这个七觉知。谢谢。
刚才王居士对我的赞叹，我是不敢接受的。我实在我没有修行啊。七觉知的确是在佛教徒学习佛法上面来说呢，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这样子去学习去修行的。但是在正式讲七觉知之前，我想讲一个法句经上的一个颂，做一个序文也可以。法句经上这个颂是说，常在燃烧中，何喜何可笑，幽暗之所蔽，何不求光明。这个颂啊，也是有一个缘起的，就是佛在世的时候，有新出家的老比丘，年纪很大了才出家。这四位老比丘啊，在一个房间里面谈话，他们谈话谈一些世间上的事情，谈谈的就大笑起来了。这时候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天耳遥闻，就屈身背景呢，就到他这个房间里来了，说你们笑什么。那么这四位老比丘啊，也就如此如此的很坦白地向佛报告了，佛就说这四句话，就是常在燃烧中啊，何喜何可笑。说是我们世间上的人呢，是长时期的在大火里边燃烧，像《法华经》啊，比喻品啊，在一个起火的房子里边生存的人啊，在猛火里面被燃烧的人，应该有多么，他有多么痛苦啊！啊，何喜可可笑？世界上有什么事情啊，值得你喜乐的啊？你还要去笑啊？你应该赶紧的呀，从这个猛火里边跑出来才对嘛，应该是这样的。这个火是什么火呢？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火啊，贪嗔痴慢疑啊，各式各样的邪知邪见呢，乃至到这个老病死，很多的痛苦啊，无常大火都是火。我们人就在这样的火里边被燃烧啊，我们应该积极地呀，去寻求解脱一切火、解脱一切苦的法门，应该做这件事啊。何喜何可笑？ 幽暗之所蔽也，何不求光明？这个幽暗之所蔽这句话呢，就是在一切火里边根本的火，根本的大火是什么呢？就是幽暗，就是黑暗的，就是我们的无明啊，啊，我们没有智慧啊，我们执着啊一切的事物啊，我们内里边的眼耳鼻舌身意，外边的色声香味触法啊，乃至眼识乃至意识，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心所想的呀，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呀。就这样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思想啊，就是无明，它是根本的大火，一切的苦恼都是从这里来的啊。我们一切的人在这样的无明黑暗里边生活，被这无明所蒙蔽，我们呢举心动念呢，无论什么时候啊，都是被无明在蒙蔽，就是被这个火所燃烧啊，啊，这个无明在蒙蔽我们呢，何不求光明啊？你怎么不积极的努力呀、啊？希求得到光明，破除去这个无明，破除去这一切的火呢？从火里面逃出来呢？笑什么呢？佛是用这四句话呵斥他们几个人。那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七角字、啊、就是光明啊，一万之所蔽，何不求光明？我们一切的佛教徒啊，不管是出家的佛教徒，在家的佛教徒，我们经过长时期的学习佛法，当然我们会要知道一些佛法的。通常说呢，是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这个世间法就是说阴天的善法，或者是啊，包舍戒、无舍戒的禅定也包括在内，我们应该学习善法，这是属于世间善法。出世间的三乘圣道，这是出世间的善法。出世间的善法里边呢，有四种啊，教、行、礼、国，有这四种法。这个教就是佛菩萨的法语啊，教导我们的，使令我们呢、啊、由迷而悟，由迷而觉，这一部分的佛法是教法，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第二种是行，就是根据佛说的法语去修行的，这一部分的法叫做行法啊，教行。礼就是啊，佛所讲解的啊，人宇宙人生的真理啊，这个地义地理道理啊，这是单独提出来这一法。第四种就是果啊，三乘圣人他经过长时期的修行所成就的圣道，好说阿罗汉果、必至佛果、无上菩提、无量功德，这是国法。现在我们要学习的七觉知是属于行法啊，教行离果里边的行法。我们通常啊，在集会上介绍佛法的时候，多数是啊，介绍一些世间的善法，其中有多少出世间的佛法，多数是这样的啊内容的。现在我们要学习的七角支啊，它纯是处于出世间的佛法， 而又是属于刑法，啊，属于修行的事情的，这是有一点特别啊，和一般的啊学习佛法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么，但是这回这个题目的选择，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请法人的意思。这可见呢，啊，各位同学啊，是想要发心修修圣道了，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哈，啊。这也可见多少年内的学习啊，非常的有进步。这个七绝字啊，就是念、宅、进、喜、清、安、定、舍啊，这七法。这七法是三十七大品里边的一部分啊，是一部分的。可是三十七大品呢，一共是分七科啊。是念住啊，是念住，是正勤，是如意足，无根无力，七觉知，八正道啊，一共是分七科。这七科里边呢，并不是个别独立的，这七科是一回事啊。是修小圣道的人呐，啊，从事念住开始，一直到八正道，这修行的事情才圆满了。它不是个别独立的，所以说七觉知呢，也就等于是三十七道品；说是念住，也等于是三十七道品。其中的内容是互相关联的啊，而这里边呢，当然我们在阿含经里边也会看见呢，对于三十七大品的介绍，对于三十七大品的说明，在其他的经论里面也是有啊，玉阙十的论里边呢说的是更详细啊。这个大智的论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经论里面都有介绍，可是玉阙十的论说的是详细哈。那么现在我们要是啊去认识什么是七觉知，也等于是啊全面的要学习三十七大品了，应该是这样哈。其中有一样应该先说明的呢，这个七觉知在三十七大品里边呢，在说，他是说修消四念处的人，到七角知这个时候已经得圣道了。到七角知这个地方得圣道了哈，如果他是圣闻人的话，就是得出国了；如果他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就是得无生法人了。这三十七大品呢，是通于三乘圣道，不只是声闻人这样修行，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也是要这样修行的，啊，所以它是通于三乘圣人的圣道的。不过其中呢，要是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他就不是菩萨啊。他要发出离心呢，修三十七大品，那就是属于声闻人；发无上菩提心呢，那就是菩萨，菩萨的修行法门。所以从这里来说呢，我们要是愿意这样子学习佛法，愿意这样修行的时候，要发出离心，要发无上菩提心为前导的。如果没有发出离心，也没有发无上菩提心，那就是不合格的，那是不及格的了。要发无上菩提心的人呢，一定也有出离心啊，有出离心未必有无上菩提心。 所以呀、啊，要修小七觉之呢，你一定要发菩提心，或者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这是个先决条件。那么我们现在就就开始介绍这个七觉之。七觉之里边呢，第一个就是念觉之。这个觉之，这个觉是什么呢？就是凡夫开始修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忽然间得到圣人的智慧了，叫做觉。这个觉是圣人的智慧，就是我们通常说发菩提心那个菩提，这个菩提也就是发那个觉，或者是发一个清净的智慧。这个清净的智慧呀、出国须陀洹就有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是有，乃至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也是有，它是共有的一种圣德啊，殊胜的功德。这个觉呢，我们通常说给人家睡觉睡醒了啊，给称之为觉啊，睡觉所做梦，那么呢从梦里边醒过来了啊，也正有这样的意义，就是我们在生死的大梦里边呢，忽然间醒过来了，得到圣人的光明智，光明的智慧了，所以叫做觉。我们成就这个觉不是一样事就可以成就的，所以七觉之有七分，七样事，这七个条件都具足了，那么你就得到这个，得到了这个觉了，是不是？所以说七觉，这个七觉之，之就是一份一份的叫之啊，一共有这么七份。那么这是说这个名字啊，这个法门的名称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念觉之。这个念这个字比如说我们念佛也是说这个念，念经也是说这个念，不需要用那个口，就是精心啊，是念。这个念在佛法里边的定义是铭记不忘的意思，就是我学习的佛法我现在要用，它就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很分明的、很明了的显现出来，这就叫做念。如果说是我学是学过了，我现在要用想不起来了，那就是没有念，就是忘了，忘掉那就不是念。现在说念呢，就是很分明的显现出来，那么叫做念啊。这个我们小小的举一个例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就说修四念住哈，四念住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哈，这是个法门。这个法门观身不净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观受是苦是怎么回事，观心无常又是怎么回事，观心无我又怎么回事。你要想要这样修行的时候啊，你忘了就是没有这个念的这一份功德了。如果没有忘，就是观身不净的这个相状在你心里面很分明地显现出来，然后你按照显现出来的情况去观察，所以叫做念。这个佛教里边、佛法里边呢，这个念这个心说法还是非常的重要。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你都要有这个念的。没有这个念，你怎么修呢？不会修了啊。所以念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我 学习金刚般若法门，我按照金刚般若法门呢、啊、去修行，也一定也要有这个念，也是要念，也不要把金刚般若法门在你心里面很分明地显现出来，一定要这样子。如果我要修习法华经，我要修学习华严经，也是一样，都是要你先要有这个念的这个条件，是这样子。那么现在这里说这个念呢，这个七角支里边这个念呢，要出现什么事情呢？啊，在心里面很分明地显现出来什么？就是四念珠，就是四念珠啊，就是身受心法这四样事，这四样事在自己的心里面也分明地显现出来，当然可以前后的次第。如果你这时候先修这个身念珠，那么身念珠的情况在心里面现出来，然后你就次第啊，按照那个次第一样一样的去观察。当然这观察的方法呢，我们通常说观身不净，那么你就按照不净的次第去观察。如果你要用金刚般若经的法门去观察呢，观身是毕竟空的，那就是这个毕竟空这个教，这个就是这个法语，佛说的这个法语和法语里面所表达的意义，一个能权的文，一个所权的义，你在心里面要现出来，然后嘛去观察，那么就是这样意思。身是这样子，受心法都是这样子，这个念就表示这个意思的。这个表示这样的意思呢，我刚才说过，到了七角支这个时候啊，是由前边的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这五个阶段的修行啊，到这个时候成就了，有成就了的，才有这个念，这是圣人的境界了啊，不是我们。啊，我们这个散乱呐、啊、浮动啊、污浊的境界，不是这种境界哈。所以这是一个、啊、已经有成就了的一种圣境啊，他的念。这样就说呢，是我们感觉这个念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修四念住，那感觉这个念对我们还是要、啊、对我们距离的很远啊，这是这个念的意思啊。第二个呢是宅，叫宅法觉知啊，是宅。这个宅这个字啊，是选宅的意思啊。说这里边呢，比如说这里边有一堆是黄豆啊，豆子里边也有其他的沙子、石头，或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你看一看，不是黄，我只要黄豆嘛，其他的那些沙子、石头不要，把它捡出丢掉它。这个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在修行人来说呢，这个宅是什么？就是智慧，用智慧去观察，去观察它去。去观察他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宅的意思。宅什么呢？就是我们啊，这个圣人和凡夫有什么差别？其中的差别是什么呢？当然我刚才说过哈，我们凡夫啊，处处都有执着心，这个执着啊，有执着就是凡夫，没有执着就是圣人，或者说有我就是凡夫，无我就是圣人啊，或者是无明烦恼这是凡夫啊，有了智慧的光明就是圣人，这是凡圣的差别，是这样的。现在你要是用智慧去观察呢，就是把这个无明，把这个执着，把这些烦恼把它丢掉了， 是这个意思。去观察的时候啊，把这不应该有的东西把它弃舍了，那叫做宅，就叫做宅的意思。这是按照这个智慧的作用啊来表示它，所以叫做宅。那么在用功修行的时候呢，怎么样宅法呢？比如说是我们凡夫啊，有烦恼啊，有这个爱烦恼，有见烦恼，那么观身不净呢，就把这爱烦恼弃舍了啊。那么呢，观受是苦，我们受啊，我们欢喜啊，乐受有三种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我们欢喜有乐受，不欢喜有苦受。但是要在圣道圣人的立场来看呢，苦受也好，乐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我们都是有执着心的。就观这个受都是苦恼啊，不要有这么多的执着，不要有执着，就把这个执着心呢去掉，那么就宅，就是这样意思哈。当然呢，观受是苦的时候呢，这种情形呢，又和我刚才说在苦上也好，在乐也好，不苦不乐上都有执着心，弃舍这个执着心，这是深一层的意思，这是深一层的意思。但是我们要观受是苦的时候啊，是从我们凡夫的心情开始的，我们凡夫的心情欢喜乐受，不欢喜苦受。但是从佛法的立场来看呢，乐受也是苦，乐受也是苦，因为你要追求这个乐受也不容易，你要成就了啊，要保护这个乐受也不容易，乐受终究有一天要坏的呀。啊，富贵荣华的人已有忧戚，他要有忧愁啊，所以这个乐受也不见得就是乐哈。佛这样开示我们呢，乐受也是苦，叫我们开智慧啊，不要去爱着那个乐受，苦受也不爱着，乐受也不爱着，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其中啊，苦受我们不欢喜，乐受我们是欢喜的啊。但是由于佛菩萨的教导啊，从理智上认识，我们也不要执着它啊，这事还不是容易啊。第三个，这个不苦不乐受啊，这个地方还有问题。不苦不乐受，我们人间的人呢，不苦不乐受，可能我们也不是讨厌这件事，可能会也会欢喜，也不一定哈。那么，但是到了舍戒天，就是到第四禅天以上。初禅、二禅、三禅呢，都有乐受。到第四禅天以上呢，他不要这个乐受了，就是不苦不乐受。那么第四禅天以上，无舍界的四空天也都是不苦不乐受，都是舍，就也叫做舍受。这个舍受啊，要是非佛教徒，就是外道，他们要是啊成就了这样的境界，他们又认为这是涅槃了，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地方了，最后的归许的地方了。但是在佛教，在佛法来说，那是舍受，那是苦恼的地方，并不是涅槃，那叫做行苦哈。这个苦受是苦苦，乐受是坏苦，这个舍受呢就是行苦。这个行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表面上啊也不苦也不乐，啊，但是那里边隐藏的呀，很多苦恼的地方，很多苦恼的事情隐藏在那里边。譬如说是啊，无所界天的人，他们要是死掉了啊，有可能会到地狱去受苦。为什么会到地狱里面？就是他没得无所界定之前，他创造过地狱的罪业，地狱那个罪业但是没发生作用，他升到无所界天去了，就把那个地狱的罪业带到无所界天上去，所谓带业，也可名为带业往生。就是在他那个行苦不苦不乐的那个心里面，那么高深的禅定里面，那个识心意识的识有地狱的苦恼，地狱的罪业在里面。那么你说这个是什么境界？这是一个苦恼的境界，并不是涅槃的境界。就像这我们驾着车在公路上跑，跑得很正常，但是里边有毛病，车里头有毛病，一下子毛病爆发了就不得了。你像我们人们身体很健康，忽然间有大病来了，那个大病是忽然间来的吗？不是，就在你健康的时候啊，那个大病的原因就隐藏在里边的。所以我们人健康也不是真健康。所以这个是第四禅，舍界的第四禅，无舍界的是空定啊。那么高深的境界里边，那佛法称之为行苦，它里边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所以佛法不认为那是一个好境界，所以叫做行苦。那么高的境界叫行苦，我们人间的人啊，说是也不苦也不乐，一样的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也是苦。所以深一层的看，那也是苦，不是一个安乐的地方。这个在成佛之道，印顺老法师举一个譬喻，他说是譬喻的人，很多人啊坐这个船在海里面走，在船上睡觉，这个船呢就像那个石头上碰上去了，在没有碰之前还没有事，碰上去了就不得了。那这就是譬喻这个行苦，就譬喻这个不苦不乐受里边的危险的境界。所以用佛法的道理去观察啊，乐受也是苦，苦苦当然是苦哈，不苦不乐受也是苦。我们能这样观察的时候啊，我们对世间上的事情呢，这个厌离心就升起来了，就不去贪着了。不去贪着呢，我们就会呀、这个思想会转变了，就能够修修圣道的。如果你认为那是乐，就去追求这个乐，就不能修修圣道。所以应该观受是苦，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啊。那么你预先要有这样的知识，把这个法门的含义显现在心里面，你这样去观察。所以这个念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智慧去观察，观察之前要有念，有了念然后才能够去观察。由于这不断的观察呢，我们的智慧才能逐渐的增长，我们这个理智才能够强起来，才能够发生作用的。这个我再多说几句啊，这个我们的烦恼啊，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多数是爱烦恼重哈。这个见烦恼，见烦恼就是恶见的烦恼，虽然也是很重，似乎是没有爱烦恼重。这个印度的啊哲学家啊，就是所谓外道，他们似乎是见烦恼重，爱烦恼轻。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啊，认为这舍受想行识里边呢，这个舍受想行识是不净。是臭秽的，臭秽的舍受想行识里边呢， 这个有个老病死的舌头响应诗里边呢，有一个不老病死的鹅啊，有传行住不变异的鹅。我们中国人有这样思想吗？我中国人好像这样的思想不明显，因为我们中国的圣人呢，我们读这个四书，孔夫子好像没有明白的说这件事啊，没有明白说我们身体里有一个鹅，好像没有明白说。但是孔夫子是相信天，有天，但是孔夫子相信天表面上和基督教天主教是有点合，但是孔夫子说的天和基督教天主教说的天是一样的吗？这还不知道，因为孔夫子没有明白的具体的说这个天是怎么回事，没有明白的说。所以我们中国的圣人呢，没有明白的说我们生命体里面有一个长生住的鹅，没有这么明白的说这件事。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见烦恼不是那么重，当然还是有，还是知道有鹅的。那么我们呢，有爱烦恼也有见烦恼，所以修四念住的时候，观身不净破这个爱烦恼，观受是苦也破这个爱烦恼，破这爱烦恼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就破这个见烦恼。这个观心无常呢，我们的思想啊，受想行识啊，这是属于精神性的。这个精神性里边，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六个识啊，各有所依根，各有所缘境。依根为所依，依境为所缘，它受根境的影响啊，根是无常的，所依的六根是无常的，是败坏的，所缘的舍生相位处法也是无常的，是败坏的，所以所生的识也不会是常住的，它也是有生灭变化的，所以叫做观心无常。这个观心无常这里边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破这个恶执的，破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恶。你这样子啊，在奢摩陀里边呢，去观察舍受显现识里边没有个常行住的恶，就这样观察。那么呢，我们仅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地水火风的前五根，另外有受想行识的一根，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是从因缘来的。我们的有形象的身体地主火风是从因缘来的，如果你不吃饭可以吗？是最初是父母的帮助，等到出了娘胎以后，我们要有饮食，从饮食来，饮食的滋长使令身体逐渐的长大了，所以有形象的这个生理上是从饮食来的，剩下来的摄想行识呢，也是根境的关系啊，才出现这些种种的摄想行识的分别，所以都是从因缘来的，没有一个不从因缘来的，本来就是有的常恒住的东西。我昨天呢，看这个《中观论颂讲记》，印顺老法师提出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在也是《中观论颂讲记》，他说出他说两句话，我现在再加上一句哈，提出两句话，第一句话哈，前一刹那的分别心，或者说昨天的分别心。昨天有分别心，今天也有分别心，你怎么知道昨天的分别心就是今天的分别心？你怎么知道？说前一刹那的明了性就是后一刹那的明了性，你凭什么能知道这件事？他提出这个问题来，我一看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很久，我看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是昨天我看这句话呢，引起我内心的注意，引起我的注意。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前一刹那的时就是下一刹后一刹那的时？你有什么理由来知道？能知道？这是他提出，这是第一句话，还有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是有的思想家哈，思想家说，我们这精神性的这个识，是从物质，从精微的物质派生出来的，从精微的物质派生出来。但这是唯物主义者这么说。那么印拉法师他提出问题，这个物质是地球火风嘛，不管它怎么精微，它物质就是物质，它是没有角质性的，没有角质性的东西怎么能够派生出来有角质性的东西呢？你说理由我听听，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因为这个问题提得好，提得好。你能够有办法说出理由来能证明这件事，恐怕不容易，你不容易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现在这里说这句话我是附带来的哈，主要是头一句话哈，就是前一刹那的分别心，你怎么知道就是后一刹那的分别心？你怎么知道的？这阿含经上是有这个话哈，比如说眼根眼识要依止眼根才能发出来，然后去缘攀缘清方之外，是这样的，这个识是这样的哈。眼根有变化的时候，眼识也就随之变化，也随之变化的。他不能说眼根变化了眼识不变化，他不能这个做主，不能这个主人，他不能。所以人有病了的时候啊，他就这个眼根变化了啊，这个眼是看见物象的时候就不一样。这是这个有人打波州期，打波州期的时候90天不睡觉，就是在屋子里面悬摇悬摇悬摇，到后来出现什么事情呢？他在屋子里面走路，感觉是看着好像在水里面走路似的，就感觉到是看见就是水，在水里面走路。本来这个平常啊，看见这屋子就是这么大，但是忽然间看见出非常大，广大，是都是这个眼睛吗？你以前那个眼睛就是这个眼睛吗？所以这个事情呢，眼根有变化，眼识也随之变化，也是不同。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说前五识，我们说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比如说是啊。我们没有学习佛法的时候啊，我们钻牛角尖儿，有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啊，我就是执着我的意见是对的，我的意见是对的，和对方冲突了啊，问题不能解决啊，他一直的执着自己的意见呢，一直的苦恼烦恼，不能够反省一下，不能。但是忽然间遇见佛法以后，去学习佛法，忽然间开朗了，不要钻牛角尖儿，不要那么执着，这里有个门一下子就出去了，就是不要钻牛角尖，不老是钻不出去，你钻那墙角是不钻出，这里有门一下子海阔天空。同时前后是一个人吗？你以前学习佛法那一念心和后来学习佛法之前学习佛法之后都是一个心吗？思想是有变化的，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心是无常的，心是无常的，不是固定的。要是固定的，没有办法改变了。啊，我以前是那样的想法，以后不能改变了，因为它有变化，是无常的，刹那刹那的变异，所以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边，在《大智的论》里边，《玉切师的论》里边呢，都是这样讲：心是无常的，